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最近好几集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中国市场，有听众问为什么一直讲中国，能不能也跟新来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频道的核心立场是什么？
问得好，我们从当今金融体系的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体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欺诈结构，这个观点从我们第一集就确立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强调长期的持有实体的贵金属。再说一次，是长期的实体的贵金属。回到白银，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白银几千年来作为价值储存媒介的货币属性，而不只是工厂里用的工业原料。我们把白银视为长久以来承载价值的媒介。正是这个视角，让我们看到许多被人忽视的数据与现象。
之前有人说，中国有个很有名的博主冰门，早好几年就在谈货币战争。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在华语世界影响力非常大，你们的观点和他有什么不同？
我们承认他说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在华语世界影响力确实很大，但有些问题他可能预先看见了却不敢说也不会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都帮他整理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观点在中英文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师兄，为什么说我们的观点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绝大多数分析白银的节目或文章都停留在工业需求、太阳能、 AI 这些工业属性上，这没有错，但这只是白银的一半故事。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白银的货币属性放在首位，它几千年来承载价值的那个角色，这个视角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里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巨大力量，也让我们在很多数据出现之前就提前看到了方向。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中国白银市场说清楚，从哪里切入？
在分析之前，先帮大家厘清三个基本事实。这三个事实是整个分析的地基。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白银矿产国，年产约3300到3600公吨，相当于 1.1到1.2亿盎司。墨西哥第一，年产约6300公吨。秘鲁第三，年产约3100公吨。第二，中国是全球最大白银冶炼与精炼中枢，占全球精炼产能的70%。中国从秘鲁进口大量银矿石和金矿，提炼后的白银绝大部分都留在了中国国内。第三，自2026年1月1日起，中国正式管制白银出口，只有44家获批企业才能申请出口许可。原本要卖给全世界的精炼银，现在全部被锁在了国内。
所以从供应端来看，中国是全球白银最多最不缺的，生产最多，精炼最多，还把出口全截留了。需求端呢？
需求端我们来做排除法。2025年中国工业需求全面萎缩，世纪 GDP 成长率只有 4.5%， 是近三年最低。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年下跌 17.2%， 新屋开工量下滑超过 20%， 工业企业利润11月按年下跌超过 13%， 对美出口从4月起连续7个月双位数下跌，10月单月年跌 25%， 整个出口行业深陷压力，利润率极低。换言之，工厂要消耗的白银应该是在减缓而不是暴增。至于军工需求，那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暴增那么多。
让我整理一下这个逻辑，供应端生产最多加上精炼最多加上出口截流全部锁在境内，需求端工业在萎缩，军工稳定。按照教科书的供需逻辑，中国现在应该是白银供应过剩，库存往上堆，溢价消失甚至出现折价，但现实呢？
现实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白银市场是一个矛盾中包裹着矛盾的现象。在说库存之前，先给大家一个价格背景。2025年初，白银大约在每盎司29到30美元，受太阳能、 AI 硬体和地缘政治因素推动，缓步爬升到10月的约50美元。这一段走势可以说是工业需求和宏观因素共同推动的，清晰可解释。然后从50美元之后，故事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白银一路暴涨，在1月29日突破历史高点120亿美元，随后出现约 33% 的修正。这段从50美元到120亿美元的暴涨，工业需求解释不了，因为工业需求正在萎缩。那谁才是真正的推手？我们把现实数据打开来，上期所加上金所合计库存，从2025年7月的约280万公斤跌到现在剩下约70万2千公斤，八个月之内超过2100吨的实体白银从中国交易所消失了，上周单周又流失了56100公斤，跌幅 7.40%。 不是在放缓，是在加速。
师兄，每周56000公斤，折算成吨是56吨，一周消失56吨，这个速度太惊人了。而且这2100吨还只是交易所能看到的部分。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2100吨是从交易所库存消失的数字，但中国有大量白银是由冶炼厂直接流向民间的，不经过交易所，不留在可追踪的库存数据里。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真实的民间吸纳量只会比2100吨更多，不会更少。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
而且上集我们说到，上期所已经停止发布库存数据了。
对，而且情况比上集说的还要严峻。上集所在2月4日就停止发布每日库存了，当时上金所的周报还在照常发布，每周一准时出现。3月2日那一次我们还看得到，那正是刚才那些数字的来源。但这集节目发布是3月11日，而3月9日上周一上金所的周报没有出现，本来应该出现但没有出现。截至这集节目发布，中国两大白银交易所的库存窗口双双关闭了。70万2000公斤是上金所最后一次让外界看到的数字，现在这扇窗已经关上了，
库存在加速消失，数据窗口又双双关闭。那上海溢价呢？
溢价同样在说话，正常市场上海溢价大概在 3%到5%， 反映的只是储存和运输成本，一旦溢价持续远高于这个水准，就代表当地实体需求已超过当地供应，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去抢实体货。从2025年10月开始，溢价就明显脱离正常区间持续攀升，到1月爆发到峰值 34.33%， 换算成美元是每盎司多付了 26.78 美元。打压了这么久，最新溢价仍维持在 13.36%， 六个月平均是 7.53%， 接近正常水准的2.5倍，就是消不下去。
对，在中国全球白银最多的地方，库存却在加速崩溃，溢价居高不下，数据窗口双双关闭，把所有工业解释全部排除之后，唯一的答案是什么？
中国民间正在大规模吸收实体白银，速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你想一想，有公吨计的白银被中国老百姓把银行里存的人民币换成实体银条带回家，这就像一个蓄水池，同时从3条水管注水，但底部的洞比3条水管加起来大，水位还是一直往下掉。如果你是一家国有银行的行长，看到大量存款客户把人民币换成实体白银带走，你会怎么想？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北京要那么急着同时打压、提高保证金、停办 ETF、封锁出口。但这四板斧打下去，溢价还是消不下去，库存还是在跌。
对，这说明民间需求的力道已经大过了政策的压制力。这不是推测，我跟大中全球研究部在官方报告里白纸黑字说，1月中下旬印度和中国的需求根本驱动力是散户买盘急速升温，正是这股投资者买盘把白银从约每盎司80美元推升到高点120美元。华尔街最大机构之一亲口确认，中国散户是这波暴涨的主角。我跟大东同时预测，白银短期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仍是中国和印度的散户买盘。换句话说，接下来白银会不会再涨上去，要看中国和印度大妈大爷们的购买力。
环球时报1月25日的那篇报道也印证了，广州门市周日几乎每个客人都在买1公斤银条，深圳工厂连续几个月加班赶制投资型银条。师兄，你怎么看那篇报道？
那篇报道本身就很耐人寻味。环球时报是中共直接控管的官媒，通常不会帮白银需求做正面宣传，1月底不得不正面描述这个现象，却立刻在同一篇文章里植入要警惕非理性投机的降温讯号，一边报道一边降温，说明需求已大到官媒都压不住了。官媒从来不提白银是普通人对抗资本管制的天然工具，是老百姓的财富急救包，这些观念在中国境内的主流媒体上是完全空白的。偏偏就是这些被刻意回避的观念正在驱动中国民间2000吨白银的消失，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资讯。
师兄，中国民间需求的背后是什么心态在驱动？
这是人类在面对货币不确定性时的本能反应。中国老百姓看着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看着房地产资产缩水，看着银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他们在寻找一个不受体制控制的财富储存工具，白银就是这个工具。这不是投机，这是自保。白银是老百姓买得起的自保工具， 这就是穷人的黄金这句话真正的重量。
对中国民间抢购白银的故事，根本上是一个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
完全正确，这一集我们把中国白银市场的现况仔细说清楚了，也点到了其他节目不敢说的事。古人说，兼听则明，多听不同的声音有助于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频道提供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欢迎大家亲自验证我们引用的数据，再判断我们的推论是否站得住脚。特别是在中国境内需要翻墙才能来到 YouTube 的听众朋友，既然费了这个力气，不妨把这一集的内容好好想一想。
师兄，后世怎么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需以敬畏之心观察，而非狂妄臆测。我个人的立场是，我自己持有的白银一盎司都没卖出去。白银比黄金便宜，门槛低，更受大众喜爱，用它来保值更划算。黄金是国与国之间，央行与央行之间的博弈，白银是老百姓保值的最佳媒介。所谓穷人的黄金，这句话值得细细品味。至于价格目标，我的看法是，从战略资源角度，150到200美元是有依据的推估。若白银的货币属性被市场进一步确认，300美元以上也不是不可能。但我说这些数字是供大家参考，不是预测，更不是教大家去追涨。我们的核心立场从来都是长期持有，不是短线操作。
师兄，那对于那些 ETF 套在120美元高位的听众，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说的是，你持有的是什么，比现在的账面价格更关键。如果你持有的是实体白银，价格波动对你的长期战略没有根本影响。如果你持有的是纸白银、 ETF 或期货，那你面对的是一个有可能和实体市场脱钩的工具。2020年的先例就在那里。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顺序是实体白银和黄金优先，其他都是次要选择。
师兄，你之前也提醒过要警惕中美联手打压银价，结果有少数听众误会我们在唱衰白银，这真的让你很难。
我们真的无语了。再说一次，说清楚一点，我们长期看好白银，正因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它的暴涨会威胁到金融体系。东西方的大银行半个世纪以来都有动机打压它，这就是金融毒瘾的本质，最怕别人找到解毒药。我们说的打压提醒和长期看好白银，这两件事不矛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提醒大家有打压风险，是让大家有心理准备，在波动中不要乱了方寸，把手上的白银给脱手了。就像气象报告说今天恐有午后雷阵雨，你不会因此觉得整天都在下雨，什么事都不能做吧。白银的上涨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不会改变。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听众思考，2023年12月，中国国安部把唱衰中国经济直接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等白银涨到200美元、300美元甚至500美元，中国有没有可能出台政策把唱多白银定性为助长白银投机歪风、扰乱金融秩序，规定博主不能在抖音或 YouTube 上唱多白银，所有唱多的视频全部下架？大家想想有没有可能？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拜拜
拜拜。